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箴言第十三章。箴言书是在圣经里归类成为智慧书，它大部分是所罗门王写的，但是也包括了其他的智者所写的一些箴言。箴言读到今天第十三章大家可能有注意到，一开始箴言书讲的好像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论说，一个叙述，在讲一个道理。但到第十章以后这个文章的题材就开始改变，同样的也是在讲述真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第一节跟第二节好像彼此并不一定有连贯性，那有连贯性 很多时候不会超过两到三节，感觉上好像每一节都可以独立的来看。但在这第十章以后包括我们今天要读的第十三章，每一节都好像一个对照的结构，一句话里面包括了善恶的对照，义或不义的对照，智慧跟愚昧的对照，蒙神喜悦或是不蒙神喜悦的对照。所以圣经的这部分让我们很明显的看见，真理是绝对的，不是零就是一，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完全没有灰色的地带。在今天这个世界很多时候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大家都觉得好，那就是好，大家都觉得这样没问题，那就没有问题。可能以前的人觉得这样不好，但现在的人也可以接受，那这件事就没有什么好或不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灰色的地带。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对真理也要有这样一个绝对的态度。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 QD 经文，是在第十三章的九到十四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在这边讲到的义人就是指他行事为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义人。那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呢，那就是恶人。而这边讲到说义人他会一直在神的光里面。那这个明亮原来原文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很欢喜快乐的意思那所以就讲到说恶人的情况会怎么样呢？他正好相反，虽然恶人可能一时看起来飞黄腾达，但是最终他会陷到一个无比的黑暗里面。第十节，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所以这边讲到说，听劝言的，就是一个有能听的耳的人他就会有从神来的智慧哦。所以我们在内在生活里面也听过教导谦卑其实圣经就是一直在教训我们要谦卑，要有能听的耳，这样我们就会有从神来的智慧。那接下来第十一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以这边呢，就讲到那个投机取巧的，想要得不义之财的，想要走捷径的，跟勤劳积蓄的对比。只有勤劳积蓄，确确实实的去尽的本分去做，那么勤劳积蓄，他的不管是财产他的福气必然加增，这是神的法则。其实我们回头看到第九节后面讲到的恶人的灯要熄灭其实一样的，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虽然一时看起来飞黄腾达，但到最后还是会陷到一个无比的黑暗，魔鬼撒旦的网罗里面。第十二节，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前面所讲到的义人、恶人、骄傲、谦卑、不劳而获、勤劳积蓄，好像都是我可以做选择的我可以选择光明，我就有光明的结果。这一节所讲到的说，所盼望的延迟未得，所愿意的临到，这好像不是我能选择的，是不是？那为什么要放在箴言书里面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箴言书里讲到的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法则。所以从这一节，天父上帝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呢？有时候如果我们圣经读到一个地方不太了解，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来找到线索，以至于我们能够了解圣经这个地方在讲什么。 所以这第十二节讲到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的时候，让我们就来看一下新约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讲到一个地方。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五跟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骄傲的人是会被神阻挡的。当任何人被神阻挡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克服的。所以这第十二节讲到说，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就在讲到一个骄傲人的心态。骄傲的人被神阻挡，他所盼望的迟迟的得不到，所以常常看见骄傲的人，他的心里面常常是忧闷而且烦躁不安的。可是到这边也许有人会问，诶，我看到很多很骄傲的人哦，他又有钱又有地位，什么好像什么都有。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骄傲的人，他常常所倚靠的就是他眼前所有的东西。但是呢，金钱地位这些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是能够维持长久的。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骄傲的人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一个骄傲的人需要时时刻刻的维持他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他希望他所倚靠的永远不会失去。但在这个世界上有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个骄傲的人永远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即使他外在的环境就别人来看好像都不错了，但是他的内心永远处在一个焦虑、愤怒、不满，因为他想得的一直得不到，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令人心忧，所讲到的就是一个骄傲人的心态。我们现在再回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在这个第六节讲到自卑哦，里面其实不是说那种自卑感的自卑，那种很负面的自卑，而是自己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当一个人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得到的就是平安。所以当一个骄傲的人，当他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那个原本他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却得不到的那个真平安，马上就临到他的生命中。所以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从神来的平安是最宝贵的生命树。所以在这个第十二节啊，讲到了其实就是一个骄傲人跟谦卑人的对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选择做一个骄傲人，以至于一生一世过得忧心忡忡呢？还是我们要选择做一个谦卑人啊，以至于我们所愿的平安马上临到我们，来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树呢？然后接下来第十三节啊，讲到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这时候又一个选择来到我们面前了。如果我们选择藐视圣经的教训，藐视神的话语，那么这个人就是自取灭亡。但是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就谨慎战兢的去遵守他啊，去照着神的话语而活的时候，诶，就必得善报。第四十四节啊，其实也讲到同样的事情，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那这边讲到的智慧人啊，其实并不是说那个有小聪明啊，头脑很灵光的人。智慧人的意思就是讲说认识神的人，而且遵守神的诫命的人。所以智慧人他所遵循的法则，或是智慧人啊，我们听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告诉我们的一些啊劝告或是一些啊法则的时候，这些从神来的话呢，是我们生命的泉源，让我们可以离开这个黑暗魔鬼撒旦的一个死亡的网络。 读到这里啊，我想大家可能注意到箴言书这一部分它写作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好像一个使用手册一样，是不是啊？一个电脑的使用手册可以教我们怎么样用这部电脑就可以发挥它的功能，但如果相反的，如果我们不照着这个使用手册来使用这个电脑的话呢，那电脑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同样呢，在箴言书这部分它是告诉我们啊，每一条就好像我们生命的律一样，当我们照着光明的这一面去做，我们就得光明这一面的结果，照着黑暗的那一面去做，我们就得到黑暗的那一部分的结果。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能够把箴言书背起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因为这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如果我们背下今天的这段 QT 经文的话，下次在公司报账啊，如果忽然有一个念头想要虚报一些的话，马上就有两节经文可以来帮助我们。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另外啊，如果我们的配偶啊，或是我们的小家长牧养同工来劝我们，给我们几句劝告谏言啊，我听了之后心里真是不爽啊，好想跟他吵架。但是呢，我们就可以想到第十节，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在箴言书里面啊，有几节圣经啊常常来帮助我。第一个啦，就是在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节这两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两节圣经啊，我一直背在心里面。我记得在我工作的时候啊，有时候碰到很困难的问题，那你知道在公司碰到问题当务之急就是马上要把它解决，是不是？所以不知不觉很多时候就一头栽进去，想东想西，到最后甚至可能会走到瓶颈。很多时候这两节圣经就会从我的里面出来，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我所行的一切上都要来认定他，神必指引我的路。所以我就会安静下来，来等候神一下求主来给我智慧很多时候呢，当我的心安静下来，这问题好像反而开始有一个转机。那另外呢，当我们孩子渐渐长大了有时候教养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有时候跟孩子有一些冲突摩擦，血气不知不觉就上来了，而且会想要用什么办法好像来跟孩子斗智一样。但是同样这些圣经又会再提醒我，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神的爱才能够克服我里面的血气，而不至于破坏了亲子之间的关系。那另外很多时候我们在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孩子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世代环境里面，他们也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们面对许多课业的竞争面临各样人际关系的压力，同侪的压力，真的是需要非常有智慧来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很多时候我跟我太太就会为孩子们祷告，我们就会用到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孩子要敬畏你，以至于他有智慧，让他们要真正来认识你，以至于他们能够有聪明来面对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所以圣经真的就好像人生的使用手册一样，是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照着去做就会一直在走在蒙祝福的道路里面。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能背多少就背多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好的人生的使用手册来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我们就持续的得到智慧，而且走在蒙福的道路当中，特别是能够时时刻刻的在平安与喜乐里面。主啊，是的，谢谢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我也向你求一个恩典，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把圣经多多的背下来，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正如诗篇119篇你告诉我们的，主啊，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将你的话语存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